好，弟兄姊妹，主你平安。在两三个星期前，我听过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一个体育活动的时间出了一个小的意外。我见到他的时间，他形容自己就叫做搞到自己遍体鳞伤，因为他就打烂了眼镜，擦穿了块面，左手手腕手踭缠了绷带，只脚我就不知道，看不到。他形容这个体育活动其实是不容易出意外，并且他很有信心能够驾驭到这个运动。他这个讲法就令我想翻起大约十年前我去滑雪的时间整亲的情况。那次天气因为落了一段时间雪之后就暖了，但是又冻了，咁融咗个雪咧，就变得比较硬少少，形成一个比较硬少少嘅雪地。嗱，嗰次意外的情况咧，就系我由比较斜嘅斜道上边咧，由高处滑落嚟，咁我停唔到，咁一直就撞咗落地下。正确嚟讲啊，应该系打咗落地下。最重要咧，个头落先咁样会。嗱，感恩咧，我有戴头盔，但系我身咧继续一直向前冲，即系插咗喺地下咁插落去。咁我胸口打得好痛，咁我睇医生，医生就话你应该就胸口有啲骨裂噶啦，不过就冇办法噶，你慢慢痛啦，对自己会好嘅。咁我身咧由胸口直到大髀咧就都瘀晒，好似纹咗身咁样嘅。咁啊嗰次咧太太唔喺多唔多，咁我事后咧佢打电话翻嚟问翻我，你做咩搞成咁啊？会咁？咁我依然咧好理直气壮同佢讲，意外当然就系意外啦，会。我再问翻自己啦，其实个答案就好简单，因为嗰阵时咧，我信得过我自己。可能因为之前咧学咗几次，我都好有成功感嘅。每次我都觉得自己有进步，我觉得自己嘅技术咧掌握得唔错。咁我信心就觉得我呢个技术啊，我呢个嘅成熟嘅技巧，我呢个经验能够驾驭到呢个场地。信心就系咁。有时我哋系以行动嚟证明自己嘅信心啊嘛。我虽然失败咗，但系个尝试得翻嚟一个引证，佢系我一生受用嘅道理。或者真系当我哋信得过自己嘅时间，我哋会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嘅信心。同样地，喺我哋信仰生活当中，当面对一啲嘅处境、事情，甚至啲困境，当要我哋有超越呢个困境情况嘅信心嘅时间。我哋会唔会信得过神呢？以行动嚟证明我哋嘅信心，定系我哋仍然好努力、好拼命嘅自己找住自己所相信嘅，我哋唔去放手咧？或许今天我熟读嘅经文，有带俾我哋一个思想，就系喺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写俾呢班信徒嘅另一封书信，开始嘅时间不断嘅话。保罗一开始的时间当中很着紧要帖撒罗尼迦大会的弟兄姊妹去坚持相信坚守一件事，并且一直到这件事来证明他们信得过神。究竟基督徒群体以什么来成为信得过神的证明呢？而这个证明更加是整个基督徒群体能否让上帝的名在世间的被荣耀，基督徒群体的生命见证能不能够配得起神的国，同埋神对我哋嘅呼召有力嘅证明。同时，保罗喺当中去叮嘱信徒要避免落入啲咩嘅心态行为里边，以免成为一个试探嘅活。今日，让我哋一同思想。接受到而家后书一开始嘅时间，保罗就好似前面嘅书信一样，向信徒群体嘅文案喺文案语里边带出。保罗团队同帖撒罗尼迦群体喺基督里边嘅关系，并且当中呢种嘅基督里嘅关系一直系贯穿全书，成为今日我哋同大家同思想嘅一个主题。跟住落咧，保罗用咗一句好长嘅句子，表达佢同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嗰份嘅感恩同埋爱护嘅心肠。嗱，同第三节到第十节咧，本身一句好长嘅句子。句子在原文当中出现很多不同的分词，词序上面有关系结果的子句，所以在一些新的译本当中要重新再排列，以致能够更加容易看得出 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我选用了新汉语译本的一个排列，他说弟兄们，你们应当常常为你们感谢神，这原是恰当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长进，你们众人彼此相爱心也在增长，所以我们在神的众教会中夸耀你们，因为你们忍受着这一切的逼迫患难，仍然坚忍，仍有信心。保罗为什么事去为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来感谢神？这里讲的所谓的恰当、应该、值得呢，是什么事呢？会这里我见到有两个的因为，因为你们信心额外增长，彼此相爱心也在增长，因为忍受着一切的逼迫患难，仍然坚忍，仍然有信心。弟兄姊妹，保罗又夸赞这班的弟兄姊妹，虽然身处在逼迫患难当中，他的信心爱心仍然不断的增长，存在忍耐和信心。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甚至讲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或者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患难来自什么地方，是怎样迫害他们，加害的人是什么人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和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九节都有提及的，是本地的犹太同胞不接受主耶稣基督，反倒起来迫害自己的同胞，将他们赶出去，不许他们传福音给外邦人，而同时他们更加嫉妒基督徒，用政治方面来迫害他们。他说这些人全部都违反了这个罗马政府凯撒的法令，他说有另一个王，所以无论在社群、宗教、政治的层面上面都是受到逼迫，而这种逼迫好像日常生活一样一直是存在的。这种逼迫来到二千年之后，二千几年之后，今天同样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景当中。面对这些的患难光景里面，他们的信心仍然有额外的增长，这件事是怎样会发生的呢？或者已故的使徒德牧师 Reverend John Stott， 他的著作能够带给我们多一些亮光。他怎样形容信心？他的信心呢，是一种信任神的关系，这种信任的关系就好像所有关系一样，是有生命力的，有动力的，是会成长。或者我们拿来做一个比方，好像恋爱关系一样，恋爱关系中间的时间是彼此的爱是期望正在增长，时刻都希望这个关系是成长当中，而关系有所成长是要经过滋润，有甚至需要经过的磨练。在患难当中反倒有信心增长，患难有时好像一段恋人对正经历的风波风浪，这个风波风浪要将这两个人分开，但他仍然坚持守着对方，坚忍着对对方有信任，两个人经历风波之后关系更加成熟，更加明白珍惜对方。因为患难过程当中，上帝令你更加明白自己，同时间你更加认识上帝更多。信心就是从信任明白开始，不愿意投入任何的信心信靠，不会开始到一段令双方关系成长的关系。拍拖谈恋爱就是双方关系的成长，结婚婚姻就是一段认识关系成长的地步，建立到巩固的关系，对对方有信任的附上，可以遮风挡雨，可以厮守终生，认定对方是自己同走一生的伴侣。或是现今我们见到很多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就好像古代婚姻一样，那种父母之名、媒妁之言就仿似盲婚哑嫁一样，没有关系开始。当然上一代都是讲就算盲婚哑嫁都可以相敬如宾、前冲绝代，表面上会有厮守终身的日子，但其实内里面有几多真实的感情，或在当中有很多的苦情、孤单、伤害、无奈。假若信仰基督就好像只是抱着一个名分而已的婚姻关系的时间，我们哪有能力去建立巩固的关系， 小小的风波就失去一种信任，就冲散了。信心成长是需要你信得过神。或许当一些基督徒面对需要忍耐的时候，面对逼迫而来的忍耐，通常都有些挣扎。或许第一个挣扎就讲，为什么要是我呢？跟着我问，我为什么，我为哪个去忍耐？最后都会问，我要忍耐到几时呢？好了，从以下的经文能够让我们释放了这些这样的挣扎。保罗说，所以我们在神的众教会夸耀你，因为你们忍受着这一切的逼迫患难，仍然坚忍，仍然有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证明你们算是配得上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保罗说明他忍受着一切逼迫患难，仍然有坚忍信心，是很能够证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去释放前面所讲的挣扎。什么叫做公义判断的明证？保罗所讲的，我们要明白，首先公义上帝公义的判断的意思，是上帝的判断是正确，是公正。有学者指出，当中原文的理法的句法可以这样理解，而你们可算是配得上上帝的国，是上帝判断的内容。按这个理解，保罗所讲帖撒罗尼迦信徒面对一切逼迫患难当中所表现的忍耐和信心，证明上帝算他们配得上他的国，对你有份于他的国度，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是公正的判定。或者我们更加进一步问，更重要的是什么身份才能够配得上神的国，并且为他的国而受苦呢？就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子民，要与基督有关系、有感情、有联系，为着爱我们而牺牲宝贵生命的基督，而我们所爱慕基督，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坚守这个忍耐信心。否则我们一下子就会放弃，我们就不愿持守。忍耐信心是配得上神的国这个身份的特征。除了神判定他们这份坚忍信心能够配得上神这个国的名证之外，保罗再一次向信徒说明了另一个信得上神的国的名证，就是神的属性。另一个证明信得上信得过神的名证，就是神的属性。神既然是公义的，又用患难报应那些把患难加给你们的人。弟兄姊妹，我一定要知道，信徒当信徒面对不公义的事实，我们公义的神是会有所回应的行动，将患难报应给那些加患难的人。第六节这里所讲这个报应这个词，表明神会肯定出手做事的这件事。这个正在面对不义的事的基督徒群体，信得过神的地方。而很多时候，当我们受着苦，忍受着这种即是无法面屈的苦楚的时间，我们里面一定有些挣扎，会有我们一个可能信不过神的地方，一个的试探。怎样搞的？那要到几时呢？会在我成长的年代呢，就还没有录影机的出现的。那我们当有一些很吸引的电视节目呢，好像什么电视剧的大结局啊，或者什么大型的音乐综艺节目呢，我们要很乖乖地这样留在家里坐定定，等时间到去看这个大结局。假如那时候跟我们的团契时间星期六有冲撞，我们有选择了，你回团契啊，你在家看电视呢。但当录影机出现的时间，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我们就录了它，然后等我们得闲的时间回到去，我们拿着的遥控在上面按一个掣，再按一个快速掣， 咁我哋好快就睇到个结局啦，会，因为一切都掌握喺我哋手里边。信得个神能够报应加害嘅人，将患难回报俾佢哋，但时间、方法、原则唔系掌握喺我哋手里边。冇错，好多时候目前嘅环境情况唔一定让人睇到神嘅公义，呢个看似系世间好似常情。我哋传道书所讲嘅，从人嘅角度喺日光之下所见到嘅事，又话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亦都是我在虚空之中所见过嘅。但呢个系咪事实、现实，或者真系人生嘅全部呢？当我再睇落去传道书继续讲落去嘅时候，佢点样讲啊？因为人所做嘅事，而一切隐藏嘅事，无论是善是恶，神必审问。一切隐藏嘅事，神必审问。几时啊？就是一个那时。所以保罗同那些正遭受患难的信徒群体讲了一个盼望，重点就是将来的审判，就是第七、第八节中章所讲。并使你们这些正受遭受患难的人，与我同得安息、安慰、安歇。正在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天使从天上显明火焰当中的时候，那时他要回报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以及那些不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那时神要回报，回报这个字就是刑罚这个字。那些面对迫害的信徒群体，加害这班人，其实他们不是完全要恨这班的弟兄姊妹，而是他们跟这班弟兄姊妹所相信的神为敌，他们拒绝去认识神。保罗所使用这个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神这个认识的字，在圣经当中不是只是讲那种叫做头脑上面认识，例如你不知道他是谁，而是跟上帝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有没有一个好像陌路人的关系。所以保罗将不认识上帝再进一步理解成为关系上面的陌路人，并且和那些拒绝接受福音的人成为同类人，不愿意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上帝重建这个关系。神将来的审判，特别审判的基础焦点，就放在一个后果严重而无可避免的选择，就是决定接受或者拒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接纳的与主永远同在，不愿意的时间将来就会被离开主的面，成为人生终极，成为人生的终极。当人面对人生的终极是怎样的呢？面对人生的终极呢，中国人呢很喜欢讲一句说话，中国人讲这个说话呢作为呢人生终极的报应的诅咒，你忍住收尾那几年。但事实是不是这样？令人最恐慌的人生终极在哪里？就是在第九、第十节所讲，当主耶稣要来的时候，他们要受刑罚，永远灭亡，离开主的面和他大能的荣耀，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就是这个报应，永远同上帝隔绝。人是永远活着一个生命空虚、失去意义、空洞、无意义的生活。当然人会很厚颜，觉得这种生活都好像不错，但你明白一件事，当你人生真实面对这个的终极，你是永恒地、永远地面对空洞、孤寂这种的可怕。基督的信仰是以神的爱为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给我们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呼召是叫人悔改、回转、归向、接纳。当然人藐视上帝的呼召的时间， 人要为此负上责任。信得过神，知道我们的忍耐是有时限的，因为有盼望那时的出现，或者当那时出现的时候，我们反而会为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的下场会感到很惋惜。而另一方面，面对那时这个信徒群体，这班有信心有忍耐有盼望信徒群体，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事呢？又会证明一件什么事呢？在九到十节都说，那一天主要在圣徒身上得到荣耀，在所信的人身上得到尊崇。那一日神要在信徒信的人身上得到荣耀尊崇。十节你讲的得荣耀，荣耀的意思就成为一个尊崇赞美的对象。在你和我身上，耶稣怎样得到尊荣，得到荣耀？信徒群体这一份的忍耐有信心，怎样让神得到尊荣荣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等住我，梗系有人同你讲，你咁都忍得？呢、这个说话对你嚟讲系一个贬义啊，定一个赞赏啊？会系帖撒罗尼加弟兄姊妹面对啲唔公平公义嘅时候，佢仍然忍耐，佢以呢个忍耐宣告神系公义，神必为佢嘅子民伸冤呢个事实，呢种真实。这种忠诚的忍耐本身有个明显的证据，证明神不但实实在在存在，并且他是会判断公义，因为他本身就是公义。这种忍耐本身是一个很大胆的信心宣告，神的子民对神的忠诚相信，忍耐就成为了宣告神公义的方式。他所表现的坚忍，保罗视之为对神的信靠公义盼望的一种宣告。这种公义的盼望在信徒身上展现了神的荣耀，神在这个信徒群体当中得着荣耀。信得过神，公义是会展现。或者会有人问，那忍耐有什么用呢？有时因此保罗又继续说，为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上他的呼召，又愿他用大能能力成就你们一个向善的心智和信心的工作。弟兄姊妹，保罗为这班信徒祷告的什么事？是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起他的呼召，又愿他用大能成就你们每一个向善的心智和信心的工作。我们看到整段的经文出现了两次配得起或配得上。第一个是感谢神，证明你算是配得上神的国，你们为这国受苦。第二个是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上他的呼召。有一次我可能要想一想，我们再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什么是我们弟兄姊妹祷告的内容，重点在哪里？我们会不会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生命去祷告？我们能否建立得起上来，能够配得上神的国，配得起上神的呼召呢？保罗是将耶稣基督的呼召和一个良善的渴望和信心的工作放在一起。弟兄姊妹，在这班遭受持续迫害的帖撒罗尼加信徒里面，保罗仍然告诉他们，你生命当中应该要流露些什么？一个向着美善的心智信心，这个都是苦困当中仍然有宝贵的素质，这个才能够配得上神的呼召，这个才是基督徒群体具体生命的表现。有人说，在困境当中最令人感到安慰的、得到鼓舞勉励的风景，不一定是阳光明媚的风景， 令人好舒服、风和日丽嘅风景。反而喺漆黑之中，让你得见漫天嘅星光。星光或许系好弱，但星光好重要，因为星光让人睇见方向，见到出路。第十二节有一个咁样嘅连接词，这样。保罗喺度讲，讲一个信徒群体生命当中好主要的目的，就祈求信徒生命当中能够符合主耶稣基督嘅圣名，为耶稣基督带嚟好名声。这个就是重点，怎样配得上耶稣基督的呼召，成就美善的信心工作，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呢？或者呢，有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呢，可能启发我们这个思想。有一套电影呢，很多基督徒呢很喜欢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因为是真人真事。这套戏呢叫做《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 1981年上映。历史中咧，这个男主角 Eric 咧，佢有个中文名啊，佢叫做李爱瑞。Eric 咧系1924年咧巴黎奥运会上边田径嘅选手，系代表英国夺金嘅希望。但因为佢要尊崇神，而放弃星期日佢好擅长嘅100米嘅短跑项目。这个决定咧，引嚟国家队啦、国民啦、媒体很不满，但他仍然坚持这个决定。最后他就选择参加另一日他不擅长的、又没有人看好的400米的中距离赛跑项目。结果是怎样呢？最后他都为国争光，他不单赢了400米决赛金牌，并且以这个47秒6这个成绩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奥运归来之后，李爱瑞成为英国的风云人物、民族英雄，在历史上面传为一个佳话。他这样拿了这个金牌，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传讲这种荣耀神的方式和风采，觉得这样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人会很喜欢传扬、仰慕、追求、效法这种荣耀神，然而在实在信仰的信靠表现当中，真正让神能在人身上得荣耀的，不一定是这种地方、这种方式。很多基督徒其实没有看下去 Eric 下半生的生命日子是怎样，他怎样去荣耀神、让神得荣耀、去尊崇神。1924年奥运之后，李爱瑞大学毕业，23岁的他其实享受了奥运冠军一切的荣耀，运动员生涯前途无限限量，名声利就，人当他民族英雄。但是这个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他没有将他的恩赐据为己有。在他最精壮的日子当中，他实现奉献服侍上帝的呼召的承诺，他信得过神的呼召，就毅然换一个人生跑道，远赴到他当时仍然落后贫穷、兵荒马乱的中国去宣教。1924年夏天，李爱瑞去到他出生的地方天津，开始他一个担任老师，从此开始他20年教学大职的宣教生涯。他在中国结婚、组织家庭，并且当中日战争艰难的时间，李爱瑞继续选择留在中国，一度去到河北省中部去做宣教，为中国不同地方带来很多的援助。而李爱瑞在太平战争爆发的时间，被日军关押了在山东的集中营，从此和家庭失去了联系。当西方国家和日本建立过交换战俘的协议的时候，李爱瑞是第一批能够释放的人，但他将这个逃生的机会留给别人，他自己继续在集中营当中去传福音、去帮助别人。最后怎样？最后他因为身体软弱感染脑炎，死在集中营。 他死的时间，太太、儿女和一个亲人在他身边，只有他孤单一个人。1942年，李爱瑞这个奥运金牌得主死在日本的集中营当中。他下葬的时间，大家在他的墓碑旁边竖立一个十字架，这个很简陋的十字架，在上面想写一个名字，但找不到油漆，所以找一些黑色的鞋油，很简单写了李爱瑞三个字。十字架很简陋，但是他的名字能够闪耀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生命只有43年，但是为主的门徒，他效法主，背负十字架，终身服侍主，他爱人如己，他的生命发挥一个很不同的光辉来荣耀神。他以神为神，他全然负上忍受这一切，他生命配得上神的国，为神受，为神的国受苦，配得上上帝的呼召，成就这个美善信心的工作。他这个坚忍的生命就展现了神在人身上面得着当得的荣耀尊崇。他的生命的见证就是信得过上帝的主权，信得过上帝的呼召，这个才能够信徒群体荣耀神的地方。许多很多的基督徒一生只背负着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一直在逃避跟上帝的接触，避免见主的面，在逃避着神在他身上动工。假如一个基督徒生命没有光彩，没有追求，没有素质，空洞，一个星期只有一天，甚至一天只有一个半小时，何来讲得上是荣耀神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生命信仰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教会聚会、小组群体相交的时间是重要，但这个能不能够代替生命的内容？唯有你愿意以祷告、读经和上帝相交，让圣灵相通，生命才能够被圣灵改变，生命才能够被滋润。你我生命因为被圣灵改变，因生命改变而能够去被荣耀神，去成为荣耀神的地方。或者我们要好想，好好想一想，想一想，同你最亲近的人有没有为到你生命改变而去大大的去赞美神、荣耀神、感谢神？这些是几耐之前的事呢？我很期望这个最近在你身上正在经历的事，你追求上帝在当中所带给你的生命更新。这三句说话是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最后的三句说话。他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或者今天当我们读完了第一章的开始到第三章结束最后这三节的经文，或者你会发现一件事，保罗用得最多的是一个什么的动词？一个主词。保罗从开始直到结束都强调一件事，平安。平安从父神来，我们同得平安，赐平安的主给你们平安。平安怎样来？最重要是在哪里来？是同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而来。基督徒群体的忍耐、信心、等候、盼望，配得上神的国，配得上神的呼召，让神的名得荣耀，这一切都是由耶稣基督里面的真实关系而来，是从你信得过神而来。然而信得过神的平安不是那种平静无风浪静态的平安，随时随时，汉语新译本更加直接讲，愿赐平安的主时常以各种的方式亲自赐平安给你们，就是讲各式各样各种处境当中的真平安。 时常以各种方式亲自赐给你们。赐平安的主时常以各种方式亲自赐平安给你们。时常亲自就是所有动力的所在。信得过神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信得过神就是我们生活信仰的实质内容。弟兄姊妹，可能你会留意我今天讲题呢叫信得过神，在后面呢就有两个标点符号，这两个标点符号其实是两种的态度心态的表达，一个是感叹号，一个是问号。感叹号是怎样的？是表达感情。你表达感情可以是颂赞、喜悦、惊讶或者叹息，是表达一种情感。另一个是问号，问号是一种疑问来的。信得过神，信心长成。信得过神是忍耐的源头，信得过神是盼望那时的出现，信得过神人神是共荣，信得过神平安是能够归入。定住，假若我再读一次第十六节的时间，我再读一次第十六节的时间，你又会怎样填写这个标点符号在这个句子之下呢？弟兄姐妹，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我一起祷告。每人慈信上天父上帝，又让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因起信得过神这个的真起生活态度，让亲自赐平安的主临在我们当中，以至我们要面对任何的风雨，任何的逼迫患难，我们所坚忍相信，我们怎样去让生命能够配得上你的国，怎样配得上你的呼召，就是凭着上主你的应许，赐平安的主亲自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要愿主临格我们当中，带领光照保护我们，祷告的仰望奉教你救主耶稣基督名字求，阿门。